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低头仰望主。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主，我们何等羡慕常住在你的里面，你也常住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何等羡慕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不间断的与你有交，你的话语、你的能力、你的恩膏，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如何常常的住在你的里面，来经历你同在的丰富、荣耀跟能力。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单单的仰望。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哦，主耶稣，我们何等需要你。哦，人的话语有限，人的声音也突然，唯有你叩我们的心门，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连你的耳朵都被打开，能够听到你微小的声音。哦，你对我们说，你爱我们，你爱为我设计。主耶稣，我们赞美圣灵，我们欢迎你向我们吹气，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经历你同在的真理。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过去两个礼拜讲到内在生活的圣经的根据，我们看见内在生活不是人所想出来的，乃是在圣经里面神一致的呼召我们，要我们进入我们生命的内室，在我们身体圣灵的殿里面，用我们的灵来亲近他，来仰望他，来经历他。那今天我们特别会花时间来看内在生活的荣耀福气。为什么内在生活那么重要？我们进入内在生活，我们经历内在生活会得着什么的恩典？在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你发现这段经文多次的提到藏在我的里面，藏在我的里面。当我们能够在灵里面常常与主连结，我们经历这种内在生活，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我们一同注意看第七节，神给我们一个非常荣耀的应许。我们一同再来读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有没有看到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不间断的与他连结，享受他的同在，我们常在他的里面，我们会经历到什么？在这里提到两方面的祝福，第一是什么？哎，主的话也会藏在我们里面，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哎，主会对我们说话，你读经的时候就能够得着主向你说话，就得着神的 rhema。当你在寻求前面的道路的时候，神就向你说话；当你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神就向你说话，神就引导你，神就帮助你，神就安慰你。神常常向你说话。当你要做主的出口，要传神的信息的时候，神的话、神的信息就领导你。哇，今天很多传道人他们很怕礼拜天来到，因为站讲台不晓得要讲什么道，所以每次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信息，就只有讲这故事啊，讲这见证啊。我们需要有主的话，在这里神应许我们主的话会藏在你的里面，但是条件是什么？哎，你要藏在主的里面，你跟主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你那么的靠近主，当然当你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能够听到他的话，听到他的声音。假如妻子跟你讲话，丈夫跟你讲话，你都靠得远远的啊，在那边看电视啊，在那边忙厨房啊，在那边叮叮咚咚啊，你能听到你的配偶跟你讲话吗？听不见。我们需要像玛利亚安静的坐在主的脚前，在灵里面不断的靠近主，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就能够听到主的说话，你就会很喜欢读圣经，因为主借着圣经向你说话。当我们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哇，更荣耀的应许，凡你们所愿意的，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成就。这句话何等大的应许，就好像神给你开了一张支票，他签了字，签了字，他的孩子，凡你愿意的数字写上去吧，11、110，随你写，凡你所愿意的，你要什么写上去，你要个大房子写上去，你要个什么东西写上去，哦，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神有没有夸张？神不会夸张，神说是就是。假如一个人他能够跟主的关系那么的亲密，那么的合为一，他一定会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所愿意的绝对不会是自己要一个大房子，绝对不是自己要买一部 Mercedes-Benz， 绝对不会要求这些世界的物质。他跟主是完全的连结，他会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一定会先求什么？神的国跟神的义。他一定所祷告的就是求神国度福音的发展，求神能够帮助更多的宣教施工，帮助教会的建造，帮助弟兄姊妹，他会为众弟兄姊妹做一个代祷者，为神的国度来祈求，他不会为世人的需要来祈求。所以神能够信任他，凡你所愿意的你求一定成就。他为一个病人按手祷告，病马上得医治啊，他一赶鬼，鬼就出去，凡他所愿意的祈求就成就。他要为教会的建造祷告，教会都被建造起来，无论是1000万、2000万，神也成就。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看过赵荣基牧师所写的一本书叫 Four Dimensions 四度空间，有没有看过啊？有人看过哈？我记得我们差不多20年前在华神做神学生的时候看这本书，哇，看完之后我们都很兴奋，哇，我们要求的时候 要具体的，要画图的，讲明的啊，好像詹姆斯他求一部脚踏车要多大的 size， 什么颜色，什么 style， 他具体的跟人求都得到了啊。你要为你的终身伴侣祷告，你最好能够具体的把图画画出来啊，又是什么恩赐，能够弹琴的，是读过神学的啊，能够领敬拜赞美的啊，要长得瓜子脸的啊，这个眼睛怎么样，都要具体啊，具体求才能够求到。我们有些神学老师，有些同学就争论，怎么可以这样祷告呢？怎么可以这样来定贵神呢？神有他的主权呢？哇，很多神学的东西就出来了。但是赵荣金牧师所经历的是真的，这个是他真的个人在神面前所经历的，凡他所愿意的，祈求神就给他成就。为什么他能够那么具体，那么大胆的跟神求，我要建造一个教会，是韩国最大的教会。他年轻的时候带着一个量尺去到当时最大的永乐长老会去量，这个主任牧师出来说，哎，年轻人，你为什么量我教堂啊？你干什么 啊？这个他说，我要上来建立一个教堂比你的教堂更大，说我要知道你的教堂究竟有多大。凡他所愿意的，祈求神就给他成就。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完全与神联合的人，他是完全住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他所求的，具体的求，神一一垂听。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单单只学他这个方法，要学他的生命。你要学他的方法，保证你求这个也求不到，求车子也求不到，求女朋友也求不到，男朋友也求不到，求职业也求不到，因为你的心不在神的身上，你没有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你的所需神不负责。这个应许是给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凡你所愿意的，祈求神就给你成就。主耶稣一点都没有夸张，但是是有条件，这个条件非常的严格，严格到怎么样，注意这个常字是 always。 假如你能够操练到像赵牧师昼夜都活在神的面前，常常40天禁食祷告，常常把自己关锁在那个祷告洞里面亲近神，你也会求到你所要的。但是绝对不是妄求，也不是按照你的私欲求，因为当你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被主更新改变，与主联合，与基督的心为心，你一定所求的就是求神的国度。为弟兄姊妹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宣教士祷告，为自己的灵命祷告，不是为自己物质的需要祷告，物质的需要太简单了，灵命才是难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外面的东西来祷告，有没有为你的灵命来祷告，为你圣灵充满来祷告？你看当门耶稣要差遣门徒出去，要去传福音，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结果耶稣说，你们先等候，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怎么样，叫做从上头来的。结果他们付了多少天祷告的代价，得着圣灵充满，祷告了几天，在马可楼上最少十天，他们花了十天的时间在那边横切祷告求圣灵充满。你有没有为圣灵充满祷告过？你花了多少天，还是一小时？我们需要付代价，让我们所求的不是一些外面物质的东西，我们求他的国，他的义，求神的国度能够扩展，求他的公义圣洁活在我的身上，求他的义透过我的生活生命彰显出来，也是求神的国度之类，求我的灵性能够长进，我能够被圣灵充满，求圣灵的恩赐 求先知讲到的恩赐，要我们来求解这东西。但是当你跟主是那么亲密的关系，一些具体的东西，为神国度需要的东西，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何等大的应许，神完全的能够信任这样一个人，就好像一个很有企业大公司的老板，他拥有好多的企业，他的孩子长大成人，这个孩子跟父亲是很黏心的，也很孝顺的，所以这个老父亲就能够完全的信任，把整个的企业，把这个支票部交给他，让他来管，因为他能够信任他，他不会乱搞，他不会乱用，因为他完全的与父亲的心联合。所以让我们如何能够经历祷告的能力，对，我们需要透过祷告来经历神的能力，但是祷告蒙应允的大前提更重要，我们要操练我们对主的爱，我们要操练我们跟主的关系。假如我们是个常常活在主面前的人，我们祷告甚至垂听。我们都很羡慕近代信息之父 George Muller 穆勒先生，他一生祷告差不多每一个祷告神的应允。有一次他坐船要去一个地方去讲道，结果在船上非常的大雾，那个船长说恐怕我们这个船不能开，因为根本看不见，你一定没有办法准时的去到这个城市去领会，你看那么大的雾。结果穆勒先生说好，我们一起去祷告。结果就跪在这个船底在那边祷告，主啊，求你用风把这个雾能够吹散，好让我能够准时的去到这个地方来领会。他就很简单的就祷告，祷告完他就站起来。这个船长说诶，穆勒先生等一下，我也要祷告，我还没祷告。这个穆勒先生说你不需要祷告，为什么？他说第一你不信，第二我祷告神已经应允了，所以你不必要再祷告。哇，你看他的信心，然后再拉着他上到这个甲板。哇，一上去这个风就在那边吹啊，狂风就起来了，一下就把所有的雾吹散，准时去到那个地方。为什么穆勒先生一生能够做那么多的工作啊，许多爱心的工作，照顾孤儿的工作，因为他真的是在神面前有信心，他是不住的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更多的操练亲近神，住在他的里面，主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不好？我们把这一节的应许我们背起来，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Amen， 哈利路亚，何等大的应许，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是我们讲义上面内在生活的荣耀的 Number A， 能够享受主的话，祈求必成，而且多结果子。你们就多结果子，第八节，我父因此得荣耀。这个果子是知道什么果子？什么果子？ 啊，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大果子都有。还有下面十六节提到说什么？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个果子又不同了，是什么果子？啊，福音的果子，灵魂的果子。我们能够有圣灵的果子，也有福音的果子，同时也一定会有圣灵九大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应许的九大恩赐也会给我们，因为你要去传福音，一定要有圣灵的恩赐，要结果子一定有圣灵的恩赐。但是得着这些圣灵恩赐之前，要得着圣灵的果子。假如你这个生命没有被炼净，这些恩赐只会让你骄傲，这里会让你去炫耀自己，高举自己。所以我们更需要去追求的是与基督的连结，与基督这种亲密的团契跟关系。好，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第二方面的祝福，关于的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关于的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先从十六节开始读，从十六节读到十八节。好，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怕诅咒几时出去了。诅咒是哪里？哪里咒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在这里何等荣耀的应许，我们能够变成主的形状，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能够佩戴基督，活出基督，满有真理、仁义、圣洁，何等荣耀的应许。但很多时候我们所活出的是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却没有活出基督，变成主的形状。那究竟我们如何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能够荣上加荣？如何？好，你发现我们需要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用我们灵里的眼睛来瞻仰主的荣光，来注视他，来亲近他，来仰。当我们有这种荣耀的经历，能够在灵里面遇见神，能够像彼得、雅各、约翰有这种与主登山变相的经历，我们的生命就会被transform，主的荣光、主的荣形会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而这种经历就像摩西在西乃山40昼夜面对面的跟神说话，面对面的朝见神，当他下山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他的脸皮发光了，反照主的荣光。不单是在 physical 里我们能够反照神的荣光，我们在灵里面、在生命里面也能够反照主的荣光，变成主的形状。我在读华神的时候，常常有机会去西安堂构思口喜安堂那边聚会，每次我看荣教师在那边讲道，我就注意他的眼，哇，真的是有荣光，他不用任何的化妆品，但是真的有荣光。所以姐妹们，你们要省下化妆品，你们要你的脸上荣美，多来仰望主，真的反照主的荣光，那种喜乐的荣光，那种爱的荣光，那种真实的脸上的荣光。我们的灵会影响我们的魂，我们的魂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当你的灵很郁闷的时候，你的脸会什么？比较黑的，脸都黑了，所以就把这个脸都黑了，因为他灵里也黑了。
我们的灵会影响我们的 physical、啊、所以你灵里面很忧闷、啊、没有神的荣光，你的脸也会跟着黑，黑眼圈特别多、啊、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更多的仰望神，为了美容的缘故，为了美丽的缘故，为了里面生命有美的缘故、啊、各样都有好处，内在生活我们来亲近神。我们如何能够敞着脸毫无拦阻的让我们的灵可以亲近神，让我们灵里的眼睛可以看到主的荣光。你发现前面16节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怎么样？你的心几时归向主啊？我们的心几时有归向主？我们的心大部分都不是归向主的，我们的心大部分都是归向这个世界，归向这个连续剧，归向这个 shopping， 归向这个度假，归向这个 vacation， 归向这些美丽的外面的东西。对，这些东西不好，但不是最好。我们基督徒最困难的地方，常常把那个次好的带进了最好。对世人来说，不信主的人，世界的东西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没有神。但对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整个世界的东西就 downgrade， 因为我们有神，神比起这个世界更好。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原来的价值观，世界还是最好。我们甚至是利用神，神啊你来帮助我，神啊你来祝福我，让我能够得着这个世界，得着这个事业啊、是为自己得着这个世界。不是说我们不要世界，但是我们要转变过来，我们是要为神得着这个事业，甚至说这个事业是神的，是你的，这个公司是你的，我是在这个公司这个酸教工厂里面为你做见证的。我们是侍奉代职，不是代职侍奉、啊、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把职业放在最前面，我是代职，有空了才来侍奉，错的。我们是侍奉，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生在神面前用公义圣洁侍奉神的人，我们就是完全属于神，我们是侍奉代职，主要是侍奉。所以为了侍奉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的缘故，神就把我安排差派到这个公司里面，能够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的观念要调整过来，这个世界是 secondary， 是次好，我们最好的是神，让我们能够以神为乐，让我们能够爱慕他，仰望他，依靠他，切慕他如同鹿切慕溪水。哇，这个比喻实在太美了。我们叫鹿是很会奔跑的，奔走的也很快的，也因着他奔走的很快，他失去水分也很快，所以当他奔跑完之后，他很需要溪水，他在那边寻找渴慕溪水，假如找不到水的话，他就没有力量了，他就要垮了，就没有办法再动了。让我们有这样的渴慕的心，主啊，我需要你，我渴慕，如同鹿切慕溪水，来仰望他，依靠他。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归向我们的神。我很喜欢邱俊台博士的一句话，他们家信的一个口号是什么？人知道吗？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弟兄特别要注意，张心回家，就那么简单。我们很多弟兄，我们的心是在哪里的？在我们的事业，在外面，在朋友啊，从来没有张心回家。这个家只是你的什么？你的私人旅馆啊，你的姐妹就是帮你做很多的家事，你回到家从来不去管，因为我很伟大，我在外面赚钱，所以我回家我不需要管任何东西，心永远在公司，不在家里。
同样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将心归谁啊？
我们真的要将心归主，把我们的心从这个世界拉回来。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这个帕子就怎么几时出去了，是我们内心的问题，心态的问题。你心中无主，主也不会向你显现。就好像你根本不爱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也不会跟你约会，她也不会被你骗、啊、主不会被我们骗。我们的心真的爱他，我们的心真的是归向他。但是神应许说，你们的心几时归向主，这个男主这个帕子就几时出去，主就向我们显现。你就那个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荣像甲如同从主的脸上变成。所以解释第二个祝福，我们能够在这种内在生活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被他的荣光，被他的生命所浇灌，让我们能够变成主的形状。第三，我们看诗篇十六章，诗篇十六章我们读第八节，第八节跟十一节。好，非常的读。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为我便不致摇动。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常常活在神的面前。第八节，让我们看到他得着一个恩典，是什么？我便什么不致摇动。无论是外面是怎么的摇动，外面是怎么的改变，怎么的困难，他心里一点都不惧怕，不摇动。因为他不是活在困难的面前，他是活在哪里？活在神的面前。他常将耶和华摆在面前，他就不自摇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心里面会不会为一些事情在忧虑，在摇动，在担心？你要胜过这些忧虑担心吗？不是要把那个困难先挪去，乃是你先来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将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你发现以色列人为什么整个世代倒闭在旷野？当他们快要进迦南美地，他们派探子去看了这个地方，哇，实在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个葡萄整串有两个人抬的，我们现在还没看过那么大的葡萄，不晓得那时候的葡萄是怎么长的，要两个抬一串葡萄的，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发现以色列人，他们只看到城墙的坚厚，只看到这些迦南人像巨人，他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看到神的全能跟伟大。假如他们当时像大卫一样，把耶和华摆在面前，他们还怕不怕？他们看环境过于看神，神的那么的全能，其实人只不过是一口气。所以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不但是不致摇动，在十一节更应许什么？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永远，有永远的福乐。让我们
们不但唱这首诗歌，让我们真能够经历到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主成为你的喜乐，成为你的满足，胜过任何外面的东西，任何世界的关系。你以为你的妻子会成为你的满足，你以为丈夫会成为你的满足，你以为儿女会成为你的满足，你以为事业会成为你的满足，你以为世界的物质享受会成为你的满足。所罗门做见证，他得着这一切，你所有的，他所经历的是你的千倍万倍，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vanity， 一切都是空的。就像你在浴室那个放身下面那个东西里面是什么？空的，这叫 vanity， 因为它一定要空，不空这个身放不下去。vanity， 虚空的。所以让我们真的能够有大卫的经历。我们将来会介绍一位教父叫欧利根，他是一个常常活在神面前的圣徒。他说我们如何才能够经历在主面前的喜乐跟满足，他说你要好好来经历所罗门所写的三卷书。所罗门写了哪三卷书？箴言、传道书跟雅各书。他说这三卷书是代表我们灵命的三个层次，你要经历到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真的经历到主耶稣是你的良人，经历到主与你亲嘴这种喜乐甘甜满足的话，他说你第一步要先进入箴言。箴言代表什么？真理书，不但是智慧，箴言告诉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原则，要过圣洁的生活，道德的生活，怎么待人处事。你要先进入第一关，洁净你这个情。第二，要进入传道书，你真的能够看透这个世界，也看破这个世界，也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只是让你失望。假如你不能够有传道书的经历，看透看破放下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进到雅各书的经历。良人属你，你也属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进入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让我们的生命生活要改变。这两个不改变的话，你求这些没有办法求得到。假如你还是犯罪，你还是贪爱犯罪，假如你还是贪爱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得着那个上好。你一定要放手，才能够神把更好的给你。也是很好啊，冯姐妹讲到用很大的力气没有办法经历到这种满足的喜乐，很多的道德的控告，很多的责任没有完成，也好像让自己快乐不起来。那我想在礼拜六在神学院我讲了在昨天我都讲到基督徒如何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一定要经历罗马书第六章，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想想看，一个死的人，一个死的人，他有些什么特点？第一，他脱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他毫无关系，他不会再看那些股票了，他不会再看他的这个 check account， 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不会再为这个世界而活了。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经历，而且要不断的经历与基督同死，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否则大家会继续被这个世界捆绑。第二，一个死的人怎么样？他跟世界一切的关系都没有了， 他本来生前可能欠了人1000万，
但是他死了就怎么没有的追债的了，现在债的怎么样一笔勾销的了，他一切的关系，他的欠债，一切的失败、软弱，甚至疾病都会过去。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一同埋葬的时候，一切的这些的控告，一切的亏欠感、自卑感、软弱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受到这些东西去影响，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藏在神的里面，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在灵里面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那这个的资料可能过一个礼拜你可以上网去听，我们现在每一堂课都放在网站上面。那我讲到死，与主同死的四个大点，然后再讲到与主同复活的四个大点。那这个的基础呢，会帮助你如何超越一些的难处恐高。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所分享的，我们要如何进入这种内在的生活，能够敞着脸得以看到主的荣光。你的心、你的价值观要先改变，你需要经历箴言书所教导的，预备成一个圣洁的器皿，然后真的是看清这个世界，不为世界而活，你的心归主，那你就比较容易一步一步的进入。而且上礼拜我提到，我们要有这种的经历，需要不断的操练什么？我们的灵觉，我们的 sensitivity, spiritual sensitivity, 就好像一个小孩他学音乐，他要不断操练他的音感，一弹一个音，他马上知道那个是什么音。你唱一首歌，他马上知道那个旋律，他的音感很好，才会成为一个音乐家。不是单单只是看谱去弹，只是音障，不是音乐家。我们今天可以找到很多音乐障。但是很少音乐家，求神加给我们中国教会更多的音乐家，能够可以有很好的音感，可以写很美的基督教的音乐跟诗歌，能够为神写新歌。所以你需要操练你的 spiritual sensitivity。 那这个是你越多的仰望神，越多的操练，越被圣灵充满，你的属灵的敏感度更高啊。所以我们可以跳到下面啊，我或许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跳到我们的方法跟心法，在这个方法跟心法的 number F， 用灵来敬拜、赞美、仰望我们的主。后面提到用灵祷告，用灵祷告，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所教导的，要用方言祷告。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很多时候我们对方言祷告的认识就是，方言祷告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就经历圣灵的恩赐，这个只是一部分。其实更重要的，为什么要用方言祷告、用灵祷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第2节。到第4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哪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三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看到吗？我们要用方言祷告，不是单单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经历，我是要得着圣灵的恩赐。在圣经怎么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好让你的灵被造就，你的灵觉被造就。你发现一个弟兄姐妹，他经历方言祷告之后，他读圣经一定会更有亮光，然后祷告就一定更有权柄、更有能力，神的同在的经历会更真实。因为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造就自己， 造就你的灵，会让你的灵觉更敏锐，更多的造就。而且更奇妙，在这里提到说，方言祷告是在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我们注意这个各样的奥秘，不是单单只是讲一样的奥秘，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圣灵引导我们用方言祷告，俗说各样 many mysteries， 各样的奥秘。其实奥秘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只看两方面的奥秘，我们先看罗马书十一章。透过方言的祷告会带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跟神亲近的境界。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一章我们看三十三节。好，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难寻。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赞美跟敬拜，用我们的悟性，我们真的是难测，也不知道怎么去述说他的美德，他的荣耀跟权能，因为神太伟大了。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太深奥了，太丰富了，凭我们有限的悟性真的是述说不了一万分之一。但是让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用灵来祷告，我们都在用方言祷告里面述说神一切丰富智慧荣耀全能的奥秘，把我们带进更深更深的赞美跟敬拜里面，是我们的悟性所想不到的，也不知道怎么去祷告的。用方言祷告述说神属性的奥秘，深哉神丰富的智慧。第二，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找到弥陀的读。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这是什么的奥秘？敬虔的奥秘。这个敬虔的奥秘是关乎什么？对耶稣基督整个荣耀救恩的颂赞，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复活啊，他的传染被传扬，述说耶稣基督救恩的丰富。我们的悟性，我们很多时候很有限，但是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述说各样的奥秘。你就在方言祷告里面能够心被恩感，从灵里从心里面真的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述说耶稣基督救恩的奥秘跟丰富。而你也会深深的祷告完，你会被主的爱所激励，你用方言祷告，你的灵就被神的爱来造就，非常的伟大来造就，你就更有信心。我们刚才说以色列人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没有看到神的伟大，只看到人的伟大，所以他们跌倒。假如我们更多的进入方言祷告里面，能够述说各样的奥秘，述说神的伟大，能够经历深哉神丰富的智慧跟能力，我们就会更有信心。所以方言祷告是个很重要的恩典啊！感谢神，今天我可以在这里很自由的传讲这个信息啊！啊，因为圣灵浇灌充满这个教会，真的从八年前看到刘牧师才二三十人， 这个是完全神的作为，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大能。在北美教会有历史以来没有看到那么 explosive growth， 这是来的 apostolic time， 只有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在大陆教会里面，或者现在非洲的教会里面看到这样的增长。因为增长的原则都是一样，是圣灵恩赐大能的掌权，透过悟性的祷告、方言的祷告，我们支取经历神的丰富。那关于方言的祷告，我半年前在生命树有一个专题啊，跟他们交通，也很感谢神，讲完一个半小时，他们明白方言的意义，怎么进入方言。他们整个带导团队本来只有三分一不到一半的人有这种方言的恩典，结果讲完之后我们一直祷告，哇，每一个都进入方言的祷告，能够成为很强有力的带导的勇士。那么我上礼拜四在神学的祷告神学里面也提到这方面，礼拜四我讲了两个的主题啊，一个就是方言的祷告。那么假如你们啊可以上网的话，可以过一个礼拜就应该可以上网站，就有更详细的说明为什么用方言祷告，怎么样进入方言的祷告，什么是方言的祷告。那么连保罗自己都做见证说，我说方言比众人都多。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经历方言这个恩典是我们的面子，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不愿意放下我们的舌头，好像没有体面，而在那边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神就是要让我们谦卑才能够进入这个荣耀丰富的恩典。假如你不把你的面子踩在地上，所以为什么圣灵要把一些人挤倒在地上躺在地上，还没有体面。为什么圣灵会在这个时候做这种工作，就是要 humble ourselves， 要就是要把你挤倒你要很有体面呢，站在众人面前吗？神就把你推倒。你要很有体面吗？祷告讲得头头是道吗？啊，一篇很好的讲章吗？那神就叫你祷告出来滴滴答答都不知道讲什么，啊，把你的面子就是拉下来。当我们谦卑，我们才能够进入神荣耀同在的丰富。神做事有他的原因的。我们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也会介绍另外一位神的仆人。Bernard Krauss 在他的教导当中呢，他已经讲到经历到圣灵击倒的事情，在1000多年前圣灵一定在做这件事情。而这位的弟兄他解释这个圣灵击倒美得不得了，他说当一个人 slain by the Holy Spirit 躺在地上，乃是 sleeping in Christ。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哇，他解释他，他说来世让我们在灵里面完全睡在主的怀抱里面，经历使徒约翰靠近主胸怀的那种的亲密跟灵交，甚至亲密到个地步主耶稣就带他去游天堂。真的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躺在地上一爬起来就做见证，主耶稣带我去游天堂，整个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躺在地上是有道理的，不是被人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乱七八糟 躺在地上。主的仆人解释，解释 sleeping in Christ， sleeping in his love， 躺在主爱的怀抱里面，让我们能够完全被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灵进入他荣耀同在的丰富。何等荣耀的经历，哈利路亚。我们停在这边。